迎来到兰特灵性海角，我是兰特，一个还在旅途上的疗愈师。疗愈是一辈子的旅程，沿途中我们有着不同的方式来协助自己面对，也支持着自己，但最终能够完成疗愈的都不会是外来的工具或是疗愈法，而是好好踏出每一步的那个自己。好，那这边来帮自己工商推广一下，如果你对灵气疗愈、塔罗占卜或者是灵气课程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可以到我的官方网站上面点选预约报名，那上面都可以直接操作预约或者是报名课程。那或是你对比如说像动物沟通或是对动物灵气疗愈等等的有兴趣，也欢迎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或是 IG 都可以私讯给我，我都会在上面回复给你们。那如果你对比如说包括了像是客制化奥钢或者是对能量蜡烛也有一点兴趣的话，也都欢迎私讯，我都会给你们一些介绍，或者是告诉你可以怎么去挑选，那希望有机会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嗨，大家好，我们这一次呢又请到了米雪姐姐，那她要来跟我们一起聊腐剧。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晚上真的很想睡觉的米雪姐姐。这是第二次录音，我还是一样好紧张哦。
你这听起来一点都不紧张啊，到底哪里紧张？
我真的很紧张。
好，我们上一次其实有提到说我们要一起聊那个就是 BL 剧，那腐剧的部分的话，因为之前我有特别的自己一个人在讲的那个樱桃魔法，那30岁魔法师这一部，那也有讲到千星传说，那其实我觉得这两部对我来说它虽然是腐剧，但我真的没有把它归类在就是单纯的爱情剧这种类别。我觉得他们两部剧对我来说都更像是就是你知道人生成长，或者是你看着主角陪着主角一起成长一种历练的那种剧。
嗯，因为这两部剧的内容其实都带一点成长剧的色彩啦，而且我觉得这两部剧里面主人翁的年龄其实跟你的年龄也算是比较贴近，那个时间点其实算是跟你比较贴近。
对啊，30岁虽然有一点距离了，对对，
我超过30岁的那个，
没有啊，那个另外等一下千星那个20几，
千星有一个才20几，但是另外一个应该30了。
你说队长吗？
队长其实看起来就比较操劳啊，而且他看起来、
就是、他只是看起来操劳，你怎么知道人家30了？
哎，拜托，他做了公务员，做了护林员，做了那么久了，其实他我觉得
人家可能15岁就去做啦、啊。
我觉得他的年龄设定差不多应该是30左右。
反正一边是满30嘛、嗯，对不对？因为安达那边的话，就是那个。他的是30岁魔法师，所以他一定是满30啦，所以离那个30我没有很久好吗？
欸、
在那边、
欸欸、好，你不要再讨论年龄了，你再讨论年龄下去的话，你会马上丢失30岁以下的听众群。
好，我们先从樱桃魔法开始说。嗯，那樱桃魔法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要讨论之前的话，我们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是呢我重刷了樱桃魔法，然后米雪姐姐追了千星传说，但我们都没有去重，像我就没有重刷千星传说，米雪姐姐没有重刷樱桃魔法，
所以我们现在呈现的是一种怎么样没有交集的状态吗？
但是因为还好，因为你对樱桃魔法本来就有一些印象，
有啊，
可是你有些可能剧情没有记得太清楚而已。可是因为我重刷过一遍之后，应该这样说啊，这个不是我重刷第一遍。
嗯，
因为我之前在看完的时候，因为它毕竟是2020年下半年年尾的那一部那时候的剧了，
所以你这部戏刷了几遍？
这部戏我应该至少刷了3遍，但我其实刷的很少、哦、我是刷的很少的人。
嗯，
因为我没有办法刷太多，因为每看都哭了。
我跟你说这个其实也不夸张啊，然后那个之前不是有一部很火的电影刻在
你心上的名字，
对，刻在你心上的名字。
对，
然后那部电影啊，我有一个朋友刷了它大概十几遍，而且中间还买票请
我
去重刷了两次。
我知道有人看了非常多次，但是我必须要说那一部唯一看哭我的地方是王彩华跟
最后面王世贤跟是王世贤吧，王世贤跟那个老演员是谁，年纪比较大的演员，就是最后演成人的时候那一段，
我也想不起来。
对，我想不起来了，王世贤跟谁，
王世贤跟
柯在，然后王世贤跟谁呀、啊？等一下，演员名单。
你说最后他们三个人，
王世贤跟戴立忍。
哦，戴立忍，对对对对对，戴立忍。
我唯一觉得就是让我真的有那种比较多的情感的波动的部分，大概就是王彩华的戏份跟最后面那个戴立忍跟王世贤的那个桥段、哦。
但你知道我哪里最感情感最澎湃这种感觉吗？就是瀑布出现的时候，
你只是爱瀑布吧？
你知道我那一整部戏，我觉得前面都看得还蛮平静的，但是就是最后那个大瀑布一出现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很有感觉，我就在那一刹那哭了，我因为瀑布而哭，
好难理解哦。
而且其实我跟你说，那一整部戏拍的最好就是那个拍那个瀑布这部戏啊，因为有了那一场瀑布的戏，它就变成了一个艺术品了。
哦、
如果没有那个瀑布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个叙事佳作，就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它的剧情很让人家就是撩动心弦啊什么的，可是其实说真的，即便我可能有经历过某一些真的就是像那样子，就是你有些是不能说的那种片段或桥段什么的，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最带入的大概就是都真的就是王彩华那些桥段而已。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情感层面让我觉得最丰富的就是戴立忍跟王世贤的那一段，因为
后面
的那个每一句晚安都是不同的意思。
嗯嗯嗯嗯，有，我觉得他后面那个老
对、
那个、
就是最后面那个他们两个在互道晚安的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觉得
其实
你每喊一句都，
我其实还蛮喜欢后面中年戏的那一段。
对啊，我觉得那一段很棒啊，但是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好出戏哦，怎么会这样？可是我觉得
说、啊、很
它就是现实啊，它就是现实啊，
对啊，很 real， 对，就是你
就是会老啊。
还有就是关系的本质本来就是，你知道，就是不可能 always 是像年轻的时候那样。
对啊，除非我们可能就是真的像每个人都跟林志颖一样。
为什么是林志颖？
林志颖四十几岁还那张脸。
好，哎，我们现在聊到另外一部剧去。
对，我们现在聊到另外一部，
快
聊到台湾的了。
该回来，
等一下，好，我们拉回来，我们继续再讲。
有点担心，
魔法
今天录完可能会三小时。快回来，
但我可以剪上下集耶，好难得哦。
可以哈，我觉得你可以剪两集。
讲到一套魔法的话，其实那一部它就是2020年下半年嘛，就是它其实应该是十月开播的，我忘记确切时间，因为我是中间才开始看的。
哎、欸，很奇怪，我觉得这魔法师这一部戏啊，在同志圈的好评度非常的高，因为你并不是唯一一个叫我看的。我一开始看这部戏是因为我其他的同志朋友跟我讲，而且好几个人都叫我看这一部。
我跟你讲，我身边最常看的还不是同志朋友，而是一堆腐女。我因为这部剧，我认识了超级多腐女。
但是我必须讲，如果身为腐女的话，我最有感觉的还是泰剧的片名好长哦，那叫什么？
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
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啊，如果以一个腐女的角度来说的话，
因为那部真的拍得很美，
那部才是我最爱的一部。而且我觉得它不是美的问题，它是情绪啊还有情境啊其实都掌控得很到位。
对，它那部是真的拍得很好。
嗯，那部片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就当然它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可能也是很白痴或是很通俗的设计，可是不知为何我觉得它就是串联的很好，就是一个刚刚好的东西。
对，它是真的串
一切都刚刚好这样子。
嗯，但其实反正拉回来，我们继续拉回来樱桃魔法。总之呢，樱桃魔法那时候播完嘛，然后其实在后面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在重看，而且 因为那时候我在追安档，你知道吗？我很难得追安档戏的。我以前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喜欢不太能追安档的感觉，因为
不喜欢
安档，你每个礼拜都要等。但是我那时候好像从第四集开始看之后，我就开始每次追安档。我忘记我从第二集还是第三集开始看的，然后我就开始每次追安档，结果。它总共12集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满怀着喜悦要看11集之后，结果看完之后我开始到处劝世，因为我那一天，因为它是凌晨播，凌晨播完，然后我就是在床上看，然后看完之后我哭到睡不着，我哭到睡不着，然后我开始发文，然后到处劝世说千万不要看，宁愿再等七年。因为真的就是你知道那个情绪是下不来的，对，我觉得11集的那个情绪有点太满了，那个真的很需要后面接着12集把这个情绪给
你。11集是在哪个点下不来啊？
11集你记得剧情会是哪个吗？
Oh my God，
11集就是他去黑泽家吃饭，然后他最后哭着跟他说他觉得他自己很卑鄙，所以他要离开他放他走。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有点忘了。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都在用这个能力，他不是真正的在跟这些人交际，或者是好真正的去
了解别人
，他都是在依赖这个东西而已。所以他那时候觉得他自己是很没用，他很卑鄙的。然后那个时候他这样子提出来之后，其实我觉得那个黑泽的心里其实是非常难受的。可是他的心里又是那一种，他想要。希望他不会那么的痛苦，所以他选择了让他自己去承担这个痛苦。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情是会更痛的，因为他喜欢他喜欢那么久，好不容易他终于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了，结果这个人说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卑鄙，他觉得自己不 OK， 他觉得自己怎么样，所以他需要跟他分开。
但是说真的啦，我对这部戏我有一个，其实我对黑泽的人设我觉得有点意见，因为我觉得他被塑造的太完美。
就是其实你知道我跟你讲，我这次重刷我真的很认真在做笔记。我重刷我没有重刷完，因为就是对我真的很懒，我只刷到第八集而已。但是反正因为后面的剧情我也记得差不多，所以记得还好。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黑泽，因为我之前有写测验，然后写测验的时候我就把黑泽在感情里面的定义是，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倒吊人。
怎么说？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倒吊人？
因为我觉得他在感情里面的那个状态，他是一直在牺牲奉献自己，然后他一直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他很怕就是当他做不好的时候，对方就是不要他了，对方就是会离开他。所以他一直一直不停的在就是做默默的事情，而且这个他前面的状态其实非常明显，就他都是一直默默的守护安达这件事情。
对，
因为你知道从你重刷之后，你就会有那种感受，就是你看到前面的时候，其实从第一集开始就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第一集的开头不是安达出状况嘛，他可能就是把资料的打扮什么的，其实下一幕带出来是黑泽是第一个跳起来的。
他其实随时都在观察
他，他马上跳起来看看他那边到底怎么了。然后，但是因为当时如果你一开始只看第一集的时候，你会想说，哦，他站起来只是因为哦，他可能对面的后辈就是六角要问他事情或什么的。可是实际上，如果你刷过一次之后，你从回过头去看，他看的是安达，他在意的是他到底怎么了。
对，所以我就说黑泽这个角色。我看他的时候，我总觉得他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人有点太不真实了，因为他的个性太完美。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人对我来讲，好像欠缺一点吸引力。
可是他的完美是，他并不是真的完美，他的完美就是一种就是
努力
伪装出来的一个人设，所以我才会说他是一个倒吊人。他并不是这样的状态，可是他努力的去奉献牺牲他自己达到这样的状况，然后他其实很身不由己，因为他其实在第七集里面就有提到这件事情嘛，他从以前一直以来都因为他的外表然后被大家定义，但是他很不喜欢别人用外表来定义他。
所以我觉得黑泽这个人设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奥妙的人设，就是我会觉得，哎，一个人这样活的其实是还蛮辛苦的，而且
很累啊。
而且我会觉得，如果我的另一半是像黑泽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反而会有一种觉得怪怪的地方。怪怪的感觉，就是就会觉得，哎，那真正的他到底是什么？就真正他真正的那一面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他这种性格，就是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是一种，就是为了满足他人期待，他去设定出来的一种角色感。
因为我那时候在想，因为我那时候就一边在，因为我一边在做这些笔记的时候，因为我本来就写那个塔罗测验嘛，因为我那时候在设计塔罗测验的时候，其实我是想他们是符合哪一张牌的个性，哪一张牌的状态，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所以我那时候在写感情的时候，我就把黑泽定义在倒吊人。然后我后来又去思考说，如果我今天我把它放在零数里面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在哪一个组合？我后来想了一下，我会把它放在37101。
嗯，它不像黑泽，不像真的，黑泽真的不像37101。
为什么？
我觉得黑泽真的要我说的话，我会觉得黑泽还蛮像六号人。
六吗？但我会想要把安达才放在六哎。
安达，我觉得安达不像六号人，安达 maybe 有点像四号人。
因为我想把安达放在426。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对，应该是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角色的某一些性格、特质，所以你看，其实我跟你就会有重叠。
像对，像我们的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为什么会想要把黑泽放在37101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他一般的状态，因为他在
37101，
对，他在感情里面的时候，他其实的确是会想要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他会去迎合别人，迎合别人完之后，他做到他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回过头来去检讨很多东西。我觉得他在感情面的时候一样会有显示这样的状况，
但其实我觉得我认识的37101这个号数的人大部分都还蛮自我的，而且他们的个性其实都不是很好相处，蛮奇葩的。因为不瞒您说，
你个人就是吗？
对啊，还有就是因为我认识的37101的人真的很多，我觉得37101这个号数的人并不好相处，但是37101这个号数的人，我觉得他们确实是有一个点，就是通常都蛮有才华。
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状态很符合37101的那个出类拔萃或者是很独特的状态。然后，但是因为你的外在天赋数三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会让你自己在群体里面中没有那么的不合群。
对了，他们会
对、
他们会稍微，
所以
你
不觉得很像符合他的假装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37101的人不太会假，不太会假装，他们很一般。我认识的37101的人，我觉得他们，
你讲的一般，你认识的是你自己吗？
没有，我真的认识很多37101的人，但我觉得37101的人不是假装，他们是逞强，他们很会逞强，但是他们不假装，
那就是啊。黑泽，
但是黑泽，我觉得黑泽那个不是只是逞强，黑泽那个更像是一种，就是
还是其实
他追求一种完美的形象感。
我们不要把黑泽放在六，我觉得他应该会是369。
但我觉得，
如果丢369，我就觉得会符合啊。因为
但我觉得黑泽如果369，
但是他好像又没有那么变色了，不是吗？
对，而且他没有369那么的，头脑不清楚
啊。
因为369人其实很有才华哦，而且很有能力，但是369的人在面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有某种朦胧感，就是会觉得哦都没关系 ，fine 都没关系。
我现在很努力的抓他到底会像哪一个？3812，不对，不太像。
3812的个性会更强烈。
对啊，
更强烈，更有控制欲。
对啊，应该不会像3812。
我会觉得他其实真的很像六号人啊，因为他那种完美主义的性格很像六号人，还有就是那种很 nice， 就是 nice 到。你知道黑泽身边的那些同事啊， 还有那些上司啊什么之类的，对他的感觉就是很好，就觉得他很 nice。但他们那种 nice 是他有点像是他故意维持一种完美
的
形象塑造，
他的状态可能就很像是336。
对，我觉得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336，
因为我一开始想说336的时候，我不会把它想要套在那个就是安达身上，可是我会想把安达身上至少套个4或者是2这种的数字。
安达我觉得蛮像4的，而且安达 你看安达他一路在戏里面那个成长的心路历程真的蛮有那个四号人在面对自己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像314对吧？
呀，
对不对？
我也是觉得他是
314，
因为314是这样，314的内在还是有一种想要靠自己，就是他有一种追求自我突破跟成长的意愿在里面。
我现在也开始担心了，我们这一集一再讲一堆数字，会不会有人想说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在讲的是生命灵数的一个组合，那他其实在不同的组合下，我们最后结尾的那个数字都是他的生命灵数的一个，就是代表他的
主要的
数字。然后前面的组合的话是可能他的外在天赋数啊，或者是他其他这些数字组合。
是，
那不同的组合它其实会有代表不同的一些性格。
对，而
且我们刚刚在推断的时候，如果以我们的去看他的个性，或者是我们会觉得他比较符合哪一组数字，所以我们刚刚的结论就会是黑泽是像336，所以他是6号人，只是他的组成是
336。
对，
因为他那个长袖善舞的那一面其实有像336，
因为33的被强化两次了，在这个状态下的时候其实应该会是比较符合这个。
他很有那个长袖善舞的那一面。对，而且因为我觉得336他们有个状态，他们虽然是6号人，可是他们的那种追求完美跟长袖善舞不无一种自我表现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有点像黑泽在戏里面的个性。那安达的话，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安达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种不服输的味道。
对啊，所以我
像
我会觉得如果是44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把它变成224，我一定
不会，
我也不会觉得它是134，因为134的时候是那个个性会直接出来的，所以它应该会是314。
224的个性会比
会更柔一点，
还有224的个性会比较复杂。安达原则上算单纯，所以我会觉得它比较像314。
比较直接了，对，他的内在想法比较直接的，
对，内在想法比较单纯感嘛，
啊，
单纯跟直接，然后而且因为他还是有一种不服输的那种心情，所以还蛮像314的人。可是那个安达在戏里面，他那个成长的历程就很像四号人在突破他们自己的某种给自己的那种自我设限的味道。
因为四号人，我觉得那个他的突破其实就很精彩，因为他们就是想要稳定，可是你在生活过程中你会遇到太多不稳定的事情，你怎么样在这些不稳定，在这些变化的东西里面继续保持你的稳定，或者是在创造你的稳定。
而且其实我觉得四号人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种很有趣的状态，当他们在追求那个在突破他们的那个四的那种局限性的时候，你会常发现他有了一个破口之后，他就立刻想要回稳，立刻又想走回，
又想缩回去。
对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安达在剧里面的状态，他一直踩出去之后，然后又开始
想
要逃避了，又开始想要躲回去了，
对，就立刻想回稳这样子。就是当他感到他的世界有点倾斜的时候，他又想要赶快回到那个四个角都平平的服服帖帖的感觉，那个很像四号人的心路历程。然后安达的个性其实也很像还没有训练过或者是启蒙过的四号人天生的性格。但是你要知道四号人也有一种优点，就是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很安心，
就是一种很稳
很
稳的感觉。
对，就很安心啊。
那时候我在写测验的时候，我把安达写的一个感情代表是月亮牌，
也有点像。
对，他在感情里面的状态，因为他是很惶惶不安的，
就是充满疑虑不安。
对，但是知道这个，我觉得这个在他自己的心路过程的时候里面很有趣，因为你从整部剧开始看的时候，其实他一开始发现黑泽喜欢他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有趣，是他更多的是惊讶对方到底喜欢他哪里。
对，
他惊讶的是，他惊讶的不是说男生喜欢他这件事情，而是对方那么优秀，你到底喜欢我哪里？
不过其实啊，我觉得如果假设我们把他们的数字看得更精确一点，就是他们的某一些东西可能是人格数，就是他的生日的日，日期那个日，跟他主命数的一种组合。所以像你刚刚讲到的那些号数，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可能就是你可能看到是人格数的面相，然后可能有些地方我看到是人格数的面相，而有些地方我们看到可能是主命数的面相。它因为它会是一种复杂的组合，
复杂的组合啊。因为毕竟我觉得就算用剧里面的生日去推敲，我觉得这也并不是完全会是符合他个性，所以我觉得我们从他的个性去回推，其实这句比较好玩的。
对，
就是因为他们剧里面一定会有设定的生日嘛，我觉得用那个生日去推的时候，其实反而没有那么有趣。
对，所以就是讲到这边，可能各位听众又会觉得有点卡住，就是我们怎么又讲到生日的日？因为事实上，我们在看一个人的生命数字的时候，我们要看的面向其实很多的，像兰特其实应该就理解我现在在讲什么。
对，因为我们其实看的面向是包括你全部数字加起来，这会是你的主命数嘛，就是我们讲生命灵数的部分。但是全部加起来之后，你的那个总数，
它又是很不一样的东西。
对，总数本来就会有代表另外一个面向，那如果你加起来还是双位数，那它就是你的整串数字会变得很长。像我个人虽然是零数二的人，但是我加起来的数字叫29，那29再加起来变11，所以我的整串的数字就会变成29112。
对，但是一样是二号人，二号人的组合 maybe 有比如说202啊，29112啊，3812啦，然后或者是4712，那前面的组合不一样的时候，
四七很少吧？
非常少，
四七很少吧？
四七只有几年有？
对啊，四七只有那个1999，
对，就是那
1999那个才哇，
那一年出现了很多很少见的组合。
对啊，1999，因为现在的数字没有办法到那么多、啊，
对，没办法，
因为除非现在就是你知道，
2000年以后的小孩很多都是一开头或者是个位数，
就纯数啊，
对，或是个位
数。
对，就是就会觉得哇，纯的，就觉得
纯数最低就是4号，
对对
对，因为2000年
1月1号，
对，纯数最低就4号了，
这个很奇葩的生日。
是，但是他们的个性就可以很单纯啊，我觉得很好。
是，
对，
是他就是，我觉得2000年以后生的人跟那个1999几的很不一样哦。
对，因为1999几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就是。加完之后还会，大部分都还会有再有另外一串数字。
1999几，以我自己接触的经验来讲，我觉得1999几那几年生的人，他们的性格比较多灰色地带。也就是说，他们的性格啊，你如果仔细探究，你会发现他们的个性是比较复杂的。但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这个族群，他们天生有某种和性，那个还蛮明显的。尤其是如果他们形成了一个团体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团体的味道跟力量有点不太一样，差别真的还蛮大的。而且听说1999几那几年生出来的孩子上课超爱睡觉，
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不是1999，
因为九很多的关系。
反正我不是九九，没有差。我想拉回来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因为其实
随便一个点都可以聊一集。
对对 对, 对，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就是你知道，当你在聊到某一些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办法发散出去，我觉得这很好玩。
太可怕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我觉得一开始为什么会真的觉得这部剧很棒，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成长历程。那其实那个成长历程是因为你从一开始他一直在贬低他自己。因为安达从一开始他第一集的时候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一直觉得他自己不像别人嘛，一直觉得自己 OK 可能没有人喜欢，或者是他做的事情好像又没有很被人家看见，那他就觉得自己能力不好。所以我们刚刚说他其实发现黑泽喜欢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多过于惊，他是惊讶比较多的，他觉得说对方到底看到他什么地方，
对，
就到底对方看上他什么地方，到底对方喜欢他哪里，他有什么地方值得被人家喜欢的。然后在我觉得在微微惊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讲第一集，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就真的觉得就是有 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有点眼眶湿湿的了。那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在微微鲸的那个段落，因为微微鲸那个段落不就是黑泽的那个心声传达过去了吗？所以他那个时候安达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个人就是一直默默的在注意着他，然后在关注他的任何事情。
我说真的，我回家有特别想过，就是为什么兰特对千星传说，还有对魔法师，就是这两部戏，就是特别有感觉。我其实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刚刚我在听你描述魔法师这部片，它是一个成长剧，然后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等等的，我其实有意识到说，你觉得这两部片子它有些相近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主人翁都是属于这种状态，
对，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感是什么，然后有点像是在他们很像是在某个人的陪伴和启发还有激荡之下，开始慢慢看到自己的价值。那我觉得千星传说它是更扩大到就是说
更扩
跟他跟群体的关系，那魔法师还是比较集中在他跟黑泽的关系这样。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说，我就会思考到说，为什么对这两部戏这么的有感觉，会不会是跟你的月亮在天平，
跟我月亮在天平，
还有
然后我的制约数在五。
哦，你的制约数是五哦。
对，我的制约数在五，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他们的这种改变其实是我很想做到但我一直很害怕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有感，就是你太多的点都被戳到了。
跟那两个就是主人翁的性格，
对，跟两个那个状态，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刚刚说嘛，2912的性格里面，其实我很多的状态都是在配合跟协助别人。
怪不得你月亮天平欸。
对啊，所以我的月亮这一块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有自己想法在，没有错，可是
你
会去
上升跟你的太阳水平就呼应到你的2912的9。
上升那块是不知道
的。2912的9。
水平。
对，你的水平值及某个层。但是我觉得9它会数字9给我的感觉会近似于也更接近双鱼的状态。更接近双鱼那种感觉。水平反而没那么像9，因为水平是清楚的。
嗯。
但是如果是2912的9，它有一种模糊不清在里面，比较像是双鱼的状态。
嗯，
我个人啦，我个人对数字的体会。而且双鱼其实在占星里面它的特质也是一个交界。
啊，我差点忘记了，
嗯，
我木星双鱼命宫。
怪不得。
木星双鱼命宫还逆行。
你木星双鱼命宫，
对，
所以你的木星在你的几宫？
就命宫，一宫。
OK，
我木星在一宫，然后还逆行双鱼，
所以那个会用一种更奇特的方式，
对，
来让你看到，不是寻常的木星双鱼的路径，是更。应该说更走心、更深刻、更内在、更精神性。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两部剧对我来说的那个意义啊，嗯，其实我之前在那个他们个别的 podcast 里面都有分享过。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2020年的《樱桃魔法》，它对我来说是一个2020年的拯救，因为它在年底出现。然后我在2020年那一年上半年，我经历了室友的离开。
嗯，
然后下半年我经历了外公的离开。
2020那一整年，
那一整年我一年经历了两次，而且那个两次是，其实我从小到大，唯一参加过的丧礼大概只有我阿公，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叫什么爸爸的，对，爸爸，你爸爸的爸爸嘛，所以就叫阿公嘛。那
爷爷嘛，
对，爷爷那边的，就是我只有参加过爷爷的那个。那爷爷那个他差不多已经就是至少七八年前了，可能那更早，不用忘记。我真的不太记得他到底什么时候离开的，总之就是很久了。
嗯，
那一次的时候是我唯一第一次经历过的丧礼。
嗯哼，
那我觉得跟我生肖有关系，对，因为毕竟你属虎的，你不管怎么样，即便你有就是你的亲戚过世了，他们都跟你讲说你不要去。
哦，所以那场丧礼 你没去吗？
当然不是没去啊，我爷爷那一场我怎么可能不去呢？我是长孙，我还是长内孙，我就是要去咬钉子的那个人。对，我就是去咬钉子的那个人。嗯，对，我还要旁道吧，
旁道。
对
你要旁道，按照中南部的习俗，
对，中南部习俗就是我是长内孙，所以我一定会去旁道。所以
非你爸爸没小孩，没有儿子。
对，所以基本上我爷爷还是做满七。
我爷爷也做满七耶。
对，我们是连续七个礼拜。
很可怕，
连续七个礼拜好累哦。
你知道那个满七做到后来啊，以前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们那个满七做到后来，我最小的那个堂弟啊，竟然学会塞工一整套跳的东西。
好厉害啊。
他还在我们面前表演给我们看。
好厉害。
结果他表演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大人都快笑死。但我奶奶看到很生气，就出来打他，就拿那个不知道拿棍子还是什么出来扁他。
就觉得不 OK 啊，对啊。
对啊，因为可是你知道他看到后来他已经整套都学起来了。笑死我了。
然后为什么我会觉得那一部其实是一个拯救，原因是因为它那个时间点是真的太刚好了，因为对我来说那一年真的是很难受的一年，然后也是那一年我开始在录 podcast。
嗯，
对，也是那一年开始录 podcast， 而且大概是九月多吗，我也忘记了，反正我开始录之后，就是我前面录的那几集其实都是跟这些东西有关。
其实我有一点点可以揣摩你的感觉，因为我也是我都忘了是哪一年，反正前一两年吧，我一直连续走了两个很要好的朋友。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那么难过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少经历就是在你身边那么亲近的人。那我室友会那么难过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虽然住在板桥那边，一起住大概应该也才两年左右而已。
嗯，
可是因为在之前的交集也好，然后我们之前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也好，其实在那之前的交集我们就已经有交情了。那包括我之前在旅行社的工作，我换到另外一间旅行社的时候，也都还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我才会换到那间进去。然后后来你知道我们后来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是连上班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一起出门。
嗯，那是很亲近的关系。
对，我们连上班都是一起出门的。所以你知道就是当这样一个人突然消失在你生活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难受。更不要说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那个就是真的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课题啦，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我就是给消。那个课题对我来说就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因为我把它推开了。当你就是那个时候你学到的那个课题基本上就是说反正有人来需要求救的时候，不管你到底觉得怎么样，那即便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听或什么，那我都不应该帮他做选择。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部剧那么的让我觉得有救赎感。
魔法师，
对，这部是，然后千星传说更是，
因为千星传说的主题跟你这个更接近。
对，
因为它里面、就是、
魔法师的那种是 OK，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子的人，你其实是能够更跳脱出来这样的状况的，然后他会有很多东西告诉你说 OK， 其实你永远都有选择，然后你所以我才会很喜欢藤崎的那句话，不管你做了什么选择，你都必须要喜欢做出那个选择自己。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那，因为十一集完嘛，我就已经哭到不行了。然后就十二集又再看到他讲的这个话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眼泪。
我记得他那个台词好像是说，你要喜欢做，
就是不管你做了什么
选择，
对，不管你做了什么选择，你都必须喜欢做出那个选择的
自己。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他这句话，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一个大白话，其实就是告诉安达说，你要接纳自己所有的面向。对，因为我们可能常会做了某些选择之后自己后悔，那可能就会。
你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当初选了什么就好了，可是实际上就是没有如果啊，你就不会有重新再来过吗？
嗯，
对啊，即便我们都希望时光倒流， 我当初如果不做这个决定，我当初如果怎么样，可是实际上就是不会有这个当初。你做的那个选择当下就已经产生分歧了，你的那个所有的如果跟当初都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事情了，跟你无关。
对，所以其实它这个也是涉及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说人说除了要接纳就是自己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之外，其实这后面还有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说其实人也要知道自己必须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起100%的责任。
对，
因为不管你那时候为什么做这个选择，下决定的是自己，
一定是那个当时，就是那都是你，其实说白了，就是那都是你当时能够做的最好的决定了。其实实际上是这样子啊。
对，就是有时候你也真的，当时你就是想不出别的方法。
对，就算你是用丢硬币选，那都是。
对，但是如果事后你觉得这个选择好像做的不是太好，那你还是就是。接受你，
就是接受啊，
接受，
然后再来就是看我接下来可以做出什么选择，让前面这个的结果有变化，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你永远改变不了原本已经做出结果的事情嘛，做出选择的事情。
对，而且就是有点像说，其实事实上从某个层面来讲，就是一体的两面。你做了这些选择，然后你感到后悔，那你心里可能有一些议题。但是你要，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如果当初你没有做了那些现在看起来有点蠢的选择，你也没有机会，
你就不会成为现在的你，
对，你也不会有机会体验你做了那些选择之后的生活跟状态，那其实事实上你也不会有机会看到这些东西或有这些心路历程。
有的时候你就是，其实那些选择都是对，
有时候好像是某种
就是一种安排，就是一种 man to be， 所以那 OK， 你既然都选择，那就这样吧。那你也只能接受啊，你只能去继续去面对啊、
嗯。而且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你前面做了那些有点让人懊悔的选择，所以在你接下来的人生历程里面，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那些经验其实也是可以协助你比较快的从人生里面很多卡住的情境里面赶快跳脱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是没有意义的，
一定都是这样的。而且其实我为什么会觉得我想要把黑泽放在那个遭倒吊人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他前面几集的时候就一直在透露这样的感觉。因为像第二集里面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已经有他在帮他整理资料，然后你知道这是资料夹那一段，资料夹那一趴的时候，他不是就已经有开始读到他的心声吗？他其实就觉得说没关系，我就默默的就好了，因为就默默当个同期就好了。然后他觉得就是没关系，就是安达一定也不希望他遇局。所以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你知道他真的很卑微。我会觉得他让我你有看过？因为那部叫做《爱在末路之境》，那部日本电影叫做《爱在末路之境》，然后。日文叫做那个《穷鼠的乳酪梦》，这部你有看过吗？
好像没有，
因为这部是大仓忠义跟陈田林演的。然后那一部里面的话，就是陈田林演的一个角色，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卑微，他是爱的非常非常卑微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就是第二集里面的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就完全让我想到这个角色的一个形象。
所以你知道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黑泽是六号人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你知道六号人在他们的感情生活里面呢，即便他外表表现的再完美，跟在
外面都是光鲜亮丽的，他绝对回到家就是仙杜瑞拉。
对，你知道六号人在感情里面就是有一种，他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就是付出很多的东西，而且他会不由自主的被。像安达这种弱小可爱的动物吸引，
就是你的那个保护欲。
对，就是六号人他们先天上在感情上的一种特质。然后，而且你知道六号人在感情世界里面就会有一种，他希望他自己是完美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面对这段关系的时候这么卑微的原因。他会希望他自己是完美的，有一点不完美都会让他感到自己有所不足。
对， 所以他其实很懊恼，因为他在中间的时候其实就有那种包括了，因为第四集里面的时候，他就有那个，就是他们明明是出去采买东西，然后就遇到小混混，
对，
然后那个黑泽不是救了他吗？帮他挡下来，可是还是让安达受伤了，
对，
所以他在帮他包扎的时候，他其实就很懊恼。他懊恼的事情是，他这样子出手了，会不会造成人家的困扰？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六号人很喜欢开自我检讨大会，就是他们很可能经历完一件事情或是一个经验之后，他们心里就是在事后会想很多遍，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跟六号人相处的时候的一个你要注意的细节。六号人可能在你的面前会表现得非常的 nice， 非常的体贴，而且所有的面向都帮你想到，而且就是他能够提供给你的他都会尽量提供给你，但是这不代表你可以一直享受这样的东西，因为六号人其实他这样做的同时他也希望他得到这样的对待，
不然他需要反馈，
对，他需要反馈，
他需要反馈，
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做那么多？所以，
但是也很可怕，也很可怕。当他有一点反馈的时候，他就离不开了。所以，如果他遇到那种对象是会对他家暴，但是又会反过头来对他好，他完完全全离不开这样的人。
只要在他面前装可怜就好，你只要装可怜这件事，他一定没有办法。
对不起，我一定会对你好，我一定
对。而且他们可以反复哦，
对。
他们可以反复这样的剧情一直演下去，演到他真的受不了为止。然后你知道六号人因为他们这种性格啊，所以你会觉得他很好，可是他有一天突然发脾气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这不是一个很小的点吗？可是他为什么会对那个很小的点发脾气？那是因为他已经在心里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想了很久了，就是他觉得他不想要因为这个点让你觉得让大家觉得他不 OK 之类的，他就会突然发作。
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刚刚都一直在讲黑泽跟那个安达，但我很喜欢藤崎这个角色，那个女同事
哦，
海景第一排姨母。
其实藤崎根本就是这部戏里面的，你知道，就是上帝的视角，
对，
而且我觉得他是扮演这部戏里面的，就是，章节主角，就是这个章节这一集或前面
的
剧情
重点在哪里？
重点什么？他会帮你画出来。
对，重点在哪里？比如说第四集他们出去采买的时候，他就是重点在于哦，他帮他整理头发，然后你看那个特写、有没有？
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你在看这部戏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就是说那个剧本。这个剧本在写作上的一些技巧，就是如果你是做编剧的人，你就知道说哦，原来重点总整理可以透过某个角色来做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的角色真的让我，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因为我有把他放进去，我那时候很喜欢他，所以我在写感情的那一篇的时候，我就把他放进去。然后写感情那篇的时候，我把他放进去的时候，我给他的定义就是读者这个角色
啊，就是智者。
对，
他就是一个戏里面
的，对，他就是隐者这个角色。
而且，就是他这角色的设定也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他未免太无欲无求了吧？
他不是无欲无求，但是因为他你知道，他第四集里面不是就有说了吗？他说他是真的喜欢安达，而且他很喜欢他，可以很直率的说出他就算没有谈恋爱也没关系，然后他的那种喜欢，他就你知道，他电梯里面的时候，安达就听到他的心声嘛，他就说他很希望安达是可以获得幸福，或者不管他是跟黑泽，还是说他今天就是不谈任何恋爱，他都希望他对方是可以获得幸福。
这个，但我觉得他关于他的内在描述太少，所以我很难断定他是
因为只有那个部分，所以我就觉得几号人这件事情我没办法推断，但是我会觉得他是隐者这个角色，他不是真的没有这样的需求，可是他是那种如果有很好，如果没有我也 OK， 我希望我的那个对象是他至少是好的。
那讲到这个，我觉得可以来跳接一下，那你觉得在千星传说里面那个队长，因为他们泰国人的名字我实在不会念
哦，那个我也不会念，所以你讲队长就好了。
对，就是 队长，你觉得他是几号人？
队长，哎、欸，看我真没想过哎、欸。
我觉得队
长的话，我会觉得他
难猜。
职
业是军人，
我会把他归类在五号人。
哦，
我会把他归类在五号人，然后是325。哎、欸，不对，等一下，415。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是五号人？
因为我觉得他有那一种，他知道他想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想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动力，但他不会不择手段的那种，所以我不会觉得他是偏八号的状态。
我觉得415有点像，如果是415的话，
415我觉得蛮像的，因为其实他会，
但是、那
個、他会有活在规范里面。对，
可是前提是他一定是主命数是五号人，不可能是人格数，他人格数有可能是很保守，比如说四。之类的，
对对对，我不会觉得他一定是主命数是那个，
但是我觉得从他护林员的职业，还有他做事情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还有是他的课题，他在那部戏里面的感情上的课题，我也会觉得我还蛮认同，就是很有可能他人格数是四，但是他其实事实上是五号人，而且很有可能他就是415，但。他应该不可能是145啦，因为太
对，我不会觉得是145，不会
415，
对，应该是415，因为他活在规范里。
对，
我那时候，
哎、欸，那个呢 ？Tian 呢？就是另外一个男主角 Tian
的话，
我觉得 Tian 像369，你不觉得吗？有那味道 ，Tian
有一点，但如果要我给他的话，我可能不会给他369。
我觉得他很像369，真的。
我会想要给他的是167，
可能是他的人格数。人格数
是我会想要给他的是167。
我觉得有像，可是应该是他的人格数，不是主命数。就是他的日可能是16号。嗯、然后，但我会觉得他其实很像369的人，因为。第一个是因为他的自我觉醒的过程里面，是因为一个群体，因为他身处一个群体里面，他在这个群体里面映照出他自己所有的面相，那这个很符合369主命数的道图，
因为他需要周围的环境。
对，还有就是他的性格跟他的过程也很像。
我觉得我看的面相跟你面相不一样，原因是因为我看的是这个人的个性状态。
16号生有些面相，
对，我觉得我变得
看、就是、
我看的会比较偏向這個
总数还是是7，所以他你初次见面的时候会觉得这很傲傲的，
对。
但是你跟他熟了以后，这个人的个性就变大妈，就是16号生的人的那种性格，而且是很温暖的。他们是初次见面冷，但是其实然后个性其实有点硬，但是你跟他熟了以后，他就会对你非常的好，就像大妈，就像大妈的个性。就像16号生很像，不过你知道16号生的人有我以前在学数字学的时候，我数字学的老师跟我讲过，他说16号出生的人的情感容易不顺。
他是啊
对啊，就是容易不顺。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有把他们写那个，我也是一样，我都是用设计的，因为我只要是剧的测验，我都是用设计测验下去写的。所以我那时候写队长感情的时候，我把它放在宝剑八。
嗯哼，自我设限，
对，
自我束缚，
很明显。
嗯嗯嗯。
但我给 Tian 写的，我给 Tian 放的是什么？你猜
？Tian
跟变化有关的。
我去天比较会顺着流走，他对感情
是
顺着流走的，
命运之轮。
哦，天就是在感情上他很顺着流走，
对，
他比较重视那个当下的感觉，他没有想那么多有的没有的。
而且你在看的，因为你刚看完，你知道吗？你应该对某一个角色应该有影响，医生。
啊、嗯，
我有把医生放进去，因为我觉得医生对。在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一种 在那边樱桃魔法的藤崎很像这里的医生吗？他们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
嗯，
因为医生一直在中间串了很多的线索。
对，但是医生比较像 help， 就是剧本里的帮助者。
对，然后我那时候给医生放的这个角色叫做，
藤崎也是啊，也是剧本里的帮助者。
但是我那时候给那个医生放的角色叫做女祭司，
就是他一直在偷偷观察着很多事情。
对，
而且其实他看事情的角度会是比较，
他说他是给比较客观的东西，他给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发现他给出来的东西对方误解的。
对对，就是他还没有把那个所有的讯息厘清之前啦。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玩，
蛮好玩的。
对啊，因为
我其实很喜欢另一个角色，就是那个龙特。
哦、
我还蛮爱龙特这个角色，我就觉得哎、欸，人生
你爱的角色是他本人长相还是？
我喜欢龙特这个个性
，OK，
所以我觉得龙特当朋友蛮好的。
我们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千星传说》里面龙特的饰演者叫做考塔，对
啊，龙特的什么？
龙特这个角色的饰演者就是他的角色饰演者叫考塔，
考塔，
对。他的泰文发音就很像这个东西、
哦、
所以中文都叫考塔。
你想一下还有哪个角色我比较有印象、喔、就一样是好朋友啦，我会比较喜欢龙特这种类型、
嗯嗯、但是他就是他要误会你的时候他就是误会你到底、欸、
没有耶、欸、其实我觉得他没有误会他到底啊，他其实、就是、
他到后面听他说完的时候他是知道的、啊、
对，他其实有点像是他的人比较像是他需要一点时间消化，
对，
但是他消化完之后他会找到你这个人值得体谅的点，然后再回头来跟你去讨论、嗯、但是队长我觉得队长的性格里面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这个面相，
他太容易一翻两瞪眼了，
对，他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性
格，所以我才会把他画在五的这个状态，就是他很难有回头路，
嗯，就很容易就是四一五啦，很容易被某个东西局限住。
对啊，
而且因为其实五号人很多人，你知道坊间很多很多数字学的书啊，或者是坊间很多网站上的一些数字学测验什么之类的，他们都会说什么五号人就是什么活泼好动啊，善交际啊，然后什么天生的什么什么业务高手，
我觉得不见得是善交际、
欸、
他只是他有动力，我觉得不见得是善交际。
其实因为你知道五号人他们这个号数的人生道途的主要的课题其实事实上是要寻求突破跟改变，
对啊，
所以
我不觉得是交际的，
所以你要知道说如果他的主命数是这个的话，他的课题就是这个，那如果他天生就很擅长做这些事情，这个为什么会是他的道途呢？所以其实你知道我后来精心研究数字五还有五号人这个东西之后，我后来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我有一次在看塔罗牌教皇牌的时候 得到的灵感。你知道教皇牌的对面站了两个学生对吗、
嗯、
一个是好徒弟一个是坏徒弟，所以你知道五号人事实上你认真去分类的话，只要你遇到的够多，你会发现五号人其实有两款，一款就是循规蹈矩的好徒弟，他的人生要学习的是怎么样去突破他心里的挂碍，跟他心里的一种束缚，跟给自己的一种制约、
嗯、
那另外一种五号人比较像是要学习怎么样让自己的人生定锚、
嗯、
你知道吗？定锚，因为数字五的前面一个数字数字四，如果你没有经历四的阶段，你突然就来到五的阶段，其实你是混乱，你必须要先从三的活跳跳到四的
稳定，
寻求稳定，然后再在稳定里面再寻求你需要突破的点，所以你可以返回来推另外一款五号人，其实要学会的是定锚。
嗯
嗯，
有趣耶、
欸、uh-huh. 这是我后来就是精心研究五号人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这个在应该我觉得一般坊间的数字学的书上都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
嗯，
因为这是我自己想思，因为我对五号人和数字我总觉得是我看过的所有的书跟所有网站的内容，或是我接触的所有资讯，或是我上课听到的内容， 跟我实际上接触的五号人，我觉得有一种重合感，
对，有出入。
对，那后来我得到这个结论之后，我再套用在五号人身上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哎 ，bingo， 就是能够得到一个很统合的东西。
嗯，我们把数字这边再拉回来到那个
剧情，
就是剧情的话，我想要再讨论的一个会是《樱桃魔法》第七集。
嗯，
他在回忆的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黑泽自我揭露的开始。因为其实你如果剧情一路看到，
是躺在公园长椅那一段，
他回忆以前的事件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其实原来这个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
快乐，对，他很完美，
他没有那么完美，他终于把这个人给揭露开来了，说他在告诉你说，这个人的人设都是他自己武装出来的，都是他好不容易想要给别人看到的形象，他的所有努力都只是想要证明说我不是只有外表。
而且就是我觉得那部戏我一直看到黑泽躺在公园长椅，就是酒后吐真言那一段，
对对对，
我才突然觉得哦，原来黑泽是一个人。
对，
不然之前我就觉得他是个假人。
前面那六集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的形象
是假人。对，
其实他到第六集最尾巴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有比较变成他自己。
嗯，
因为他是非常不自信的，他要去跟安达告白之前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不自信的。他甚至在跟安达讲完之后，他就觉得说对方的这个表现，他想说算了，我觉得他在害怕，我不要他这样子，所以他才你知道，本来手不是要抬起来了，然后又放下，然后就说没关系，我今天只是想要表露我的心声，明天过后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一切都是恢复原状。
嗯嗯嗯，
他不想要造成他的困扰。欸，真的是336，
对，
真的就是336，
那很像336，
非常就是336的状态。
因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336，那时候我在想，欸，黑泽的人设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336。
而且我觉得那个第七集会那么真的有那种就是要贴近人心的感觉的时候，是因为你会发现在那个外表底下的时候，他跟其他人一样脆弱，
嗯，
然后他其实也很好的告，就是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喜欢上安达。
嗯，
因为在他最脆弱的那个时候，对方反而是很接受他的。
应该是说安达能够接受真实的他。
对，
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很有意义，而且又特别的深刻，因为。他会觉得
有一种，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安达提供给他的是那种没关系啊，你可以这样子啊，这样有什么不好啊，
就是接纳全部的他。
对啊，就是对他来说，他就是有一种，因为他那时候他自己也讲，他说他那时候第一次他的内心真正有被人就是触动到了。
嗯，
因为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揭露这样子的自己，可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他这样子的自己，就算他很弱，就算他很什么都做不成，
嗯，
人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嗯，
然后反而还是你知道，我觉得你知道那个轻拍胸口的那个几下，
嗯，
那个不是真的只有轻拍胸口，欸，那个对他来说就是直接打到他的心上。
嗯嗯。
好，虽然说到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你知道，就是第七集的这个部分，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有一点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但是我们下次还是一样会再跟蜜雪姐姐继续再探讨我们的樱桃魔法还有千星传说里面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分析这些人物的性格或者是他们有对应的一些状态，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当我们去看探究剧情或者他们的个性之后，你再去对应到很多的状态，我们去从这个性回推，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其实很有趣。
对，今天我们好像很着重在，就是我们今天好像花了还蛮多时间，我们在讨论主人翁的生命数字，我自己也觉得意外的有趣呢，而且激荡出意外多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们会从剧情里面，所以从他的个性的那个状态，然后去回推说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数字，他才会有这样的性格，或者是哎，为什么我当初去设计那个测验的时候，我会选择这张牌代表他的这个状态，我觉得那个都是有关联性的，我觉得很好玩。
对，就是我们今天从塔罗牌的角度啊，还有从 生命数字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物的时候，真的还激荡出蛮多火花，我自己都意想不到
的。对，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大部分都在跟大家聊说我从这里面看到了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可是那个的确跟灵性层面有一些课题有关，但是
真的
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到比如说对应的牌意它展现出来的样子，然后它的数字代表什么的时候，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的时候，其实那又更接近这些层面，我觉得是很好玩。
对，因为今天很难得的就是兰特老师他对数字学也非常的有研究，那我自己个人对数字学也钻研了好一段时间，而且就是我自己在数字学上面也下了蛮多功夫的。那我
只是小咖，对，
我并没有。就我们今天这样整个聊起来，我就觉得就是聊得很开心，就是觉得我们两个在数字学上面透过人物还有透过剧情也激荡出很多火花。
对，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对，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到时候会再录另外一集，然后我们会把自己另外一边还没有补完的补完。明秀姐姐会去补完，把她
该追的进
度樱桃重刷一次，然后我会把我的千星重刷一次。
就是再来就是再刷刷看有没有什么新感觉。
对，就是会有不同的感觉。其实
互动
千星或者说我不太敢重看啦，说实话，因为我一定会哭很惨。
我们应该要找机会来讨论
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
我一直永远
这一部一定会在我们的清单里面，而且这一部我觉得我们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到时候一定要看完第一季跟第二季，
应该要把两季都看完。
对，
因为听说他们有某一些对照组。
对，
哦，
第二季很多人都在骂。
因为不够梦幻吧，
是因为很真实啊，
就太
真
实了，
实
没有那么刻骨铭心，
大家不喜欢看真实的。
真的就像
刻在你心上的名
字。为什么
你为什么都要为什么都要喜欢名字那么长的剧？
真是太好了，我现在有兰特老师这个提词机。我录 podcast 可以很放心，因为我就是一个失忆症的多莉奶奶。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一次的话会继续先讨论这就是一样还是樱桃魔法跟千星传说的主题。那当然我们还是会继续就是找跟蜜雪姐姐讨论更多的腐剧或者更多的其他的剧里面我们看到的东西，因为包括蜜雪姐姐很想讨论的十八禁的剧。
身为一个不太专业的腐女，但是我还是有很多心得可以分享的。
对，那之后我们就会再一起做这样的讨论。那也欢迎你们，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要更多了解的地方，也都可以欢迎留给我们。那今天到这边咯，拜拜。
Okay， 观众拜拜，不是观众是听众。
拜拜
拜拜。
谢谢今天到海角做客，下次再一起谈天说地吧。喜欢内容的话别忘了订阅 First Story Song OnSpotify、Apple Podcast， 也给予5星评价哦。我们下次见。